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一起来朗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十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十节，找到之后由姐妹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十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是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我们很高兴的再次请到庄大人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证道。他今天的讲题是学主的样式。
感谢主，今天再次有机会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习惯正道前要先献首诗歌。
因为 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我们要互相
宽待，不发怨言，个人有遭所的恩赐，彼此扶持，做身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身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感谢主，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清楚告诉我们，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那不管是服侍，对待我们的家人，对待我们的朋友，都是用主的爱来彼此的扶持。更如刚才所唱的诗歌，因为习惯我和我太太，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都会一路唱诗祷告，所以早上我们就是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真的是我们的祷告。这首诗歌清楚告诉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而个人要照所得恩赐彼此服侍。所以回到家的时候很晚了，我太太我说你在忙什么，她把这个抽油烟机整个拆下来，哇，很多的油在那刷，刷了一晚上没刷，早上还在刷，啊！所以他提到叫我们孩子，因为我们不常住在路很近，那个抽油烟机也不懂得擦一擦，所以当我们早上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就借着这诗歌，我的祷告说是，你是因为爱孩子，所以你这样去做。今天我们能够出来一起服侍是恩赐的配搭。在上个主日是在 Houston 的西区中国教会把他们的牧师邱凡志牧师差派到神州划船做宣教士。在差遣礼的时候唱了这首《十字架的路》，当唱到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我要与主同走这道路。永远的福音，没有人能阻，我不能，神能为我开道路。所以唱唱唱这首诗的时候，我心中好感动，好感动。我想到邱牧师，他和师母是台湾人，而在美国牧会，在美国住过几十年，他只因为去了中国一次，到西北，到了回民的地方，到了银川那个地方，他就好感动。他回来他说年纪大了，他今年已经72岁，所以要退休了，他说我要去中国做宣教士，而且我要去回民，到银川那里去传福音。我想你一个台湾人在那个回民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你到银川那，因为我去过那里，那里有附近有个氯气工厂，哎呀，到那我呼吸都困难，我是住在那里人怎么办，要天住在那里。而这位老牧师他和师母他说我要去那，我不是下面去培训去了顶多一两个月就回来，我要常住在那里。我想他为什么能够爱那些与他没有相干的人，那是因为主耶稣的爱。所以就想到在上次回来的时候和我大儿子为了他说话的态度我很不高兴，两人参与起了冲突，而不久他和我太太又弄得不高兴。我想说是这位邱牧师他能爱那些和他没有关系的人，而我的儿子是我最亲爱的人，就像昨天我太太说她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多爱他一点？我们的爱为什么这么有限？我想到什么是爱，在哥林多前书三章那个经文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我们的忍耐不够那就不是爱。所以这时候我不断地在祷告，主啊，是的，你爱充满在邱牧师心中，他才愿到中国到回民那里常住在那传福音。而求主你将你爱充满在我心里，我在那迫切地为我的孩子祷告。当我礼拜一回到家里的时候，我进了门，我大儿子说，爸爸，哎呀，我真的又惊又喜。因为这孩子很内向，常常碰到也不打招呼。我说是神爱感动他，就这么一句话叫我声爸爸，我心就好开心好感恩。我是神要复兴我们家，这时候到了。所以我回来我就和我的儿子分享，和他未婚妻分享，和我太太分享。所以我说是，因为我大儿子这波上有一个小的一个瘤，但医生说那个最好是去检查啊，能够趁早拿掉，但他说他不愿意去啊，他要祷告。我说是，我说你去花再多钱我也愿意啊。所以我想说是花再多钱都愿意，但是我为什么不愿意为他好好的祷告，甚至为他进士祷告？我就和他两个弟弟也联络啊，在昨天下午我们全家为他祷告。我先发了一个 email 给他，我说请你接受全家人对你的爱，请你用预备你的心，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赐福和神的医治。感谢主，他昨天下午真的和我们一起祷告，祷告以后我们真的很开心。因此我想到主对我们的爱是什么爱，主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主对我们的爱是爱那不可爱的人。在《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提到要像基督，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像基督。而基督是什么样的，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样式呢？我们要像基督就要先学基督，学基督他的舍己，学基督的爱人。我们常说要到神学去读神学，神学其实反过来就是要学神，不是读了神学读了一大堆的知识，背熟了圣经，而在生活上没有一点基督的样式。有时候我第二儿子就告诉我说，爸爸，我们教会在推动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其实就是把神的话在生活中能够行出来。而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给他的儿女的一本情书，里面充满了神的爱。想到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如果收到情书，我们是不是百看不腻，一再的读，一再的思想，享受那个恋爱的甜蜜。而我们如果真的爱神，我们是不是会读神的话，越读就越开心？所以这里提到你们要效法神，像蒙慈爱的儿女。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那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事，喜爱认识神胜于献祭。这提到神最喜欢的就是我们能够认识他。在六章三节又提到，何西阿书六章三节又提到，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这告诉我们要认识神，要喜爱认识神。中国人常讲，我们做儿女要懂得孝敬孝顺父母。什么叫孝顺？孝不但是孝敬， 而且要顺服。既然我们爱神，是神教导我们的，我们就应该竭力追求，从圣经上去认识神，从我们生活中去体认，体会到神的爱。在几年前，当我牧养的伯克利教会有位弟兄过世，而他的儿子在追思会的时候，在追悼会上面，他提到他爱他的父亲，虽然他的父亲没有什么学历，他父亲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因为他爱他，因为他爱这个家，因为他爱他这个儿子，更重要是看他父亲到离开世界以前还爱神。因为他爱他父亲，所以愿意照他父亲所说的，他父亲在过世前还交代这个儿子要好好的爱神。相信如果他因为爱他的父亲，他就会一生照着他父亲所交代的事去做。同样的，我们都爱神，我们不管在什么环境中，我们就照神所教导去做。因此我天天祷告，不但说主啊，求主的圣灵充满我，让我有能力去服侍你，让我有能力去生活，我也求你的将来爱时刻充满在我心里。当我们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我们看一切都是何等的美好。以弗所书四章20-22节说，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就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提到我们学的基督，我们学的基督就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活，我们行为和信主以前没有什么两样，那真的要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了主。因此当保罗提到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好提到他不再是从前的保罗了，他乃是像基督的保罗，因为他像基督，因此他效法基督，他要我们也效法他，像效法基督一样。在前几天我和一个同工谈到人性的软弱，我说为什么要常要圣灵来充满我们，来帮助我们，因为连一个传道人也有他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在台上勉励人要有爱心，要包容，要赦免，但是却曾因为一点小事受了一点委屈，吃了一点亏，我们就常常耿耿于怀。每当在中国培训的时候，我勉励自己，也提醒自己，也提醒我的同工，我们去培训不但是做圣经的教导，更重要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弟兄姊妹们，同工们，他们不但是听我们讲课，他重要是看我们的生活。也许中国的早晨5点钟不是只是唱的，乃是真的要早上5点钟起来祷告。可是有时候发现一些培训老师他起不来，所以说哎，那是学生的事情，让他们自己祷告就好。我说如果你不能和学生一起祷告，你用什么来教导他们？我们常常勉励人要结束怜悯的心，但是也看到有些人去到中国农村，他嫌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想到我们主是什么样的主，是一个怜悯人的主，因为他心里充满对世人的爱，就将这爱也充满在我们的心里。以弗所书4章23-24节说，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一个信主的人要成为一个新造人，要舍己与神合一。 我们得救不是靠着行为，而是靠着恩典。也许在恩典中，神就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但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如果才能夸口是恩赐，那么他就会骄傲。一个人如果常常思想是神的恩典，那么这个人他就懂得谦卑。因为凭着我们不能做什么，只有爱能够改变一切，那爱只有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那服侍是靠着主的恩典，而不是仅仅靠着恩赐。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谦卑。刚提到我们要凭着爱心去行事，好像正如基督爱我们一样。一对刚结婚的新人，他们一定是彼此相爱的，信誓旦旦的我们要彼此相爱。特别是一个做丈夫的，他说好，我结婚以后永远太太都是对的，太太对的也是对的，错的还是对的。可是当这个新娘子风风光光的进到礼堂以后，新娘子是她的折损率是最高的。今天是新娘，过了一晚上以后变成什么？变成老婆了，不值钱了。而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主耶稣的心腹，永远是他所爱的心腹。我们不能成为那个聪明的童女，更希望我们成为一生成为神所爱的心腹。我们看到保罗在监狱里面仍然写以弗所书来鼓励众人，要凡事效法基督，要舍己，要饶恕，要相爱，有爱才有义，因为爱才能吸引人来到教会，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因此一个教会要知道怎么去接纳不同阶层的人，不同背景的人，神要接纳那不可爱的人。在2006年10月份的时候，在宾州有一个阿曼教派，一个非常虔诚保守的基督教教派，那一个小学就被一个疯狂杀手进去，把五个小学生给杀了。可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凶手他的葬礼上，除了少数他亲人以外，有差不多1/4都是在阿曼教派的基督徒。他们用爱心去原谅饶恕这个凶手。虽然他们的孩子无辜的被杀的，他们心里很疼，但是他们愿意用更多爱来饶恕他们。我们想到主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提到神创造的人类是要让人来享受神所创造一切，但是人却对堕落了，他们照着自己喜欢做的去做。但是这时候爱我们的神就定下了他救赎的计划。我们主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要效法主，就是要效法主的舍己，是要否定自己。没有自己，凡事是求别的益处，不是求自己益处。我们服侍主服侍人，不是用自己的办法，乃是用神的能力去服侍神。当我们在神面前懂舍己的时候，我们就有神的形象。当我们懂舍己的时候，别人如何去伤害我们，我们都不会受伤害，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生命。在100年前，美国的一个农村有个男孩出生了，他们家里有8个孩子。当然这男孩15岁的时候，很不幸他父亲就离开世上，因此他们家的生活就更苦了。 除了在海里都要出去打工，他妈妈也辛苦的在那工作。后来他的哥哥姐姐们一个一个都结婚去了，就剩下他陪着母亲，而到母亲60岁的时候也不幸过世了。所以他从小是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中成长。他当成立以后，他也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也娶了妻子，不久有一对很可爱的女儿，他觉得他一生就可以过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可是这种好日子没有多久，有一天他发现他得了一种怪病，是慢性的进行性的运动神经疾病，他的右臂右手就左臂左手都不能动弹，可是他还是要活下去，所以他靠着车上的汽车上一种特殊的设备，他仍然每天强撑着去上班。而最苦就是从车库，从厨房到车库，那也要爬14阶的阶梯，因为他每爬一个阶梯就非常辛苦。可是他说，如果他爬，他走不动，他爬着也爬到，如果他爬不到，表示他生命要告一段落了。因此他就继续的过着他辛苦的生活。不久他两个女儿也大学毕业了，也嫁人了，就是剩下老伴。他仍然每天要辛苦的去工作，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子，每次在走着14阶寸步维艰的阶梯的时候，他才知道他还有活着的价值。因此他常常思想，是要从前当他身体健壮的时候，他过去还是一个运动选手，想到以前的好日子。有时当他要出门的时候，觉得14阶的楼梯是越来越难走，他想为什么他一生这么苦，为什么他来到世上是要来受苦。他开车出去的时候会碰到很大的雨，到了一个很偏僻的郊外的时候，在大雨中忽然听到车子，忽然觉得车子晃到一下，砰一声，他说完了，轮胎爆胎了。这时他想怎么办，这么大的雨，因为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他没有办法去换这轮胎，那不知道要在这等到什么时候。这时想到好像在不久以前前面的有个路口有点灯光，所以轮胎破了，他就好不容易把车子开到那个地方按喇叭，这时出来一个小女孩，她说我的轮胎破了，我腿不方便，我不能修轮胎，你是不是帮我忙。所以说看到这小女孩的后面有个老人，他们就很快的进去拿着工具出来帮换轮胎。但他觉得说这两个人换个轮胎换了老半天，他不耐烦了，他把车窗摇下来说，你们可不可以快一点，这么大雨我想要回去。所以后面这个老人就嘀嘀咕咕的好好好好把轮胎换好。他想，是啊，你们帮我换轮胎，我不会让你们白做工。因为做好的时候他就拿了一张5块钱的美金美钞给他说，哎，谢谢你，这张给你吧。就看那老人怎么手也不伸出来，这小女孩才说，我爷爷是一个瞎子。哎呀，这时候他的心非常的难过，他想到我觉得我是一个世上最可怜的人，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老人是一个瞎子，他在大雨中去为他换轮胎，甚至告诉他说，帮助人是应该做的，不需要给我这5块钱。我们常觉得我们很吃亏，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可怜，我们觉得别人应该是要来帮助我们，甚至我们觉得我们是付代价。但是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我们看到有人是真的用爱心去付出一切，甚至付出他的生命。 我们要懂得说造就人的好话。最近过了60岁以后才思想，昨天我太太讲说，哎呀，这个新闻上面讲说要去调查60岁以上的老人，哎呀，我们什么时候变成老人呢？你试想，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老人？不但是我们自个儿的父母，对待我们所认识一些老人，老人反应慢一点，老人行动迟钝一点，老人记性差一点，但是有没有想到我们有一天也变也要成为老人？在上个礼拜三我们神中华传的祷告会，我就分享哥林多前书13章的爱篇，我就是提到有时候一句话对一个人很大的鼓励。有时候和同工一起在吃饭的时候，有的同工本来这个脾气都很急躁的，但确实这个粗人里面，粗人心中还有细心的地方，他会回头说，说牧师，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看你怎么都不说话。就因为这句话，我说啊，感谢主，总算还有人在关心我。有一次我们要开个很重要会议，哎呀，我在想这事情不知道怎么解决。有个同工也跑来告诉我说，赵牧师，你不要忘你有高血压，你不要太激动。我说同样一句话，好话坏话都是一句话，但是有一句话，由于我们的身心说的话很容易伤人，有时候可能是没有心的无心之过，但你知道这句话对人有多少伤害。有时候我们顺口只是一句话，一句鼓励话，一句赞美的话，心里就很开心。一个基督徒要成为馨香的祭，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我们不但要成为一个献祭的人，成为一个祭司，我们自己要先成为一个祭物。信了主以后，并不是一切都顺利，就没有难处，没有痛苦。当我们的家人生病了，遇到难处了，我们心很心疼，但是我们的主更心疼。我们想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父啊，如果可行，求你把这个杯挪去。因为主耶稣也知道在他肉身上上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但他求父，如果可以不要上十字架，是不是就让我不要上十字架。我们想这时候主耶稣的祷告，他是泪流满面，他是痛苦几乎要死。这是我们的主痛苦，我们在天上天父难道不痛苦？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天父难道不爱他独生子？所以主知道我们的痛苦，主要亲自擦干我们的眼泪。那么有再多的难处，不管是个人身体上的、学业上、事业上，甚至我们家庭中的难处、家庭中的不和睦，我们把这交给主，主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把我们自己先献在主祭坛上，也如果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以弗所书4章30到32节这里提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不要以慈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里特别告诉，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多少的凶杀，不但国和国、种族和种族，是连家里常常为一些 利益在那你争我夺。感谢主，从十年前我到中国的东北去培训，我最喜欢就是早上和他们的祷告。他们也提到过去受了很多逼迫，但是他们仍然为国家祷告，为了执政掌权祷告，为逼迫他们的人祷告，这才是神所喜悦的。要他们学习主耶稣的爱，能够去爱那不可爱的人。让我们能用温柔的心来挽回那软弱跌倒的人，在基督的肢体中我们彼此相爱，这才能让世人知道我们真是主的门徒，让我们从最终的咒诅中被释放出来。让我们一生让主来亲自引导我们，我们要遵照神的大使命，要去使万民的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也要实行去做神给我们的大诫命，就是要爱人，要爱神。最后以弗所书六章七到八节这里告诉我们，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我们所做的一切神都知道，让我们能够越服侍主越喜乐，越服侍主越感恩，越谦卑。虽然时间到了，还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是主所给我们的话语。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尽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以爱人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我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是的好管家。